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四篇小弟子及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。最后，我们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修炼体会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8日。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现在读四年级。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开始，我遇到很多考验。我最近的考验是关于妒忌心的问题。有一天，我的老师表扬了一名叫杰克的同学，因为他平时功课很差，可是这次他在加速阅读测试中得了100分。杰克随后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说，太棒了，我得了100分。他是我从三年级就不喜欢的一个同学，他这么一叫，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关于妒忌心的时候说，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，那门没等开开，那屋里已经骂上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打了100分吗，嘚瑟什么，谁没打过100分？我知道我是一个修炼人，可能这只是一个考验，我试着冷静下来，而不是想不好的事情。我用我对法的理解来帮助我不去妒忌他。于是我向他表示祝贺，这一关我过了。在三年级，我就曾和杰克发生过冲突。有一天，我和我的朋友吃完午餐正要离开，突然杰克来到我的面前，告诉我一些事情，又吐口水在我的头发上。我马上跟老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。我想，这小子一定是脑子有什么不对劲儿，然后我被送到了浴室清洗自己。几天后，我被送到校长办公室，告诉事情发生的经过。因为杰克一直说谎，事情平息后，我想我没有很好的过心性关，因为我没有完全用法衡量这件事。而且我也没有向内找，看看自己是不是之前说了什么让他不开心的事。另外有一次在四年级时，杰克在离我2英寸远的地方把球丢到我的脸上，这一次我想自己过关了，因为我没有想不好的事情。我告诉了老师和我的父母，在几天内我们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此外，在幼儿园的第一天，我认识一个新朋友，他的名字叫李夫，他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。在做我的朋友的头几天，他总是很粗鲁地对我，比如当他生我气时，他会对我动手。他这样对我时，我会谢谢他给我德。 我从来没有报复过他。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英语并不好，而且我也不想找麻烦。其实当时我知道如何讲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我还是不会和他吵架，或对他有任何不好的想法。后来，当我能更严肃地学转法轮时，我意识到那时我可能过了心性关。在我的学校里，有一个叫山姆的孩子，没有人喜欢他，因为他同正常的小孩是不同的。比如他在跑步时，他跑得非常慢，所以他有时候很不开心。一开始，我不想去接近他，因为我不想因为他而影响我和别的同学的关系。然而，到了后来，我想起我应该关心别人，和与人为善。法轮大法教人真善忍，我按照法理决定应该让他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做，所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朋友们，他们也同意让他做。尽管很多时候山姆并不同我们在一起。以上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些修炼心得体会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灵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少年弟子修炼从小事做起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3号。我是200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修炼之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、惹是生非、学习不好的孩子。在小学因为学习差，班主任不要我，怕影响班级的成绩，所以我被降级了。走入大法修炼之后，从初一到初三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初中我是骑自行车去的，因学校离家远，所以被当地学生欺负，帮助写作业，多劳动，把新的自行车借给他人等。当我遇到不公待遇时，我就想起师父的诗词：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。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白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。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选自《红颜苦其心志》。我就会不记不恨，心里坦然地过去了。高中时住校，我对自己说，修炼是最重要的，其次是学习。高中的功课紧，我就挤时间去做正实大法的事。每到周六周日，我就拿上蜡笔和粉笔，步行到学校周边去写《法轮大法好》《法轮大法是正法》等真相标语。遇见有缘人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有时没有退的，我也不灰心。在写真相标语时，开始心里害怕，我就想到害怕也是一颗执着心，修去它，我不要它。随着写的次数的增加，怕的物质一点一点的没有了。有一次在楼道里，我刚写完，有一住户推门就出来了，我就想起师父的法：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选自转法轮。然后想他看不见我，我就很自然地继续往楼上走，他好像没看见我一样，锁上门下楼走了。其实这样的事不知遇见多少回了，都在师尊慈悲加持下，每次都化险为夷，谢谢师尊为弟子操心。在宿舍里，舍友有的懒有的脏，排好的每天打扫卫生， 他们也是草草了事。我想这让我遇见都不是偶然的。修炼路上无小事，我是修炼人，我做吧。所以我每天都打扫卫生，哪次都得十几分钟，累得满头大汗，但我心里高兴，这是为我提高的。因此我们宿舍得到几次文明宿舍褒奖。同学们逃课上网吧玩篮球、玩台球、谈恋爱等等。我严格要求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这些都是考验，尽量从小事上做到无漏。利用寒暑假期把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背下来了，时时刻刻装细于心。上大学我也是在学校住宿的，我对自己更要严格了。在大学没有人管你学习、管你成绩，同学们有时间就玩电脑游戏，而我把正实大法和学习时间安排好后，就要去实现这个目标了。由于我办事可靠，学习好，成为了院学生会主席，还得到了国家奖学金、省励志成才大学生奖学金、学院奖学金、系里奖学金、班级奖学金和20多种奖状与证书等，共10000多元钱。这个国家奖学金在整个大学里才3个名额，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连续在系里是第一名，品质端正，道德高尚，才拿到了此奖项。自从修炼大法后，身体非常好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开职开会，孝顺父母，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。如果我没有修炼，我就不会得到那些殊荣。感谢恩师，让我有了今天稳定的工作，是大法给予我的一切，是师尊保护弟子到现在。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从小事上修自己，多救人，助师正法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以上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。
修大法，成为品学兼优的好青年。明慧网2017年10月25日。1997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只有7岁。这20个年头的成长岁月，既像是一瞬而过，又觉得是历经险阻。然而我更深知，没有师父的时时看护，我难有今天。师父帮我把难挡，给我新生命。打我记事起，我就知道自己体弱多病。后来听母亲说，那是一种称为小儿淋巴结核的病，这在当时可是个严重的病。看了许多专家医师，花钱无数，仍不见好。因此我身体一直很虚弱，发烧住院已成常事。母亲和我一样，身体常年遭受病痛折磨，且当时家境并不富裕，所以家中一直严少寡欢。而这一切都在我们一家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。李洪志师父不仅给了我们一个从此滴药不沾的健康身体，也教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尚法理。这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，我想说谢谢师父。记得7岁那年，我随母亲来到县城伯父家玩，一天晚上正在吃饭的时候，母亲突然问我，你想做好人，想学真善忍吗？我头也没抬，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，学哦。现在想来，这就是缘分吧，感谢师父慈悲救度。第二天我就在伯父家第一次看到了师父的法相，也第一次听到了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当时我正坐在地板上，懵懵懂懂地听着师父在广州的讲法。突然母亲发现我的小腿上长出了一些星星点点的红斑， 接下来的三天内，红斑一股一股的很快便挤满全身，一直延伸到脸上，并且伴随着高烧。直到深夜，母亲边照顾着高烧不断的我，边问，难受吗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其实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难受，只想睡觉。迷迷糊糊中说，我没事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在替我消去病业。从我说要修炼的那一刻起，师父就管我了，感谢师父。在之后的一年里，我陆续发过好几次高烧，并且都是高烧不断，最高烧到43摄氏度到44摄氏度，最长的时间是持续烧了17天。按常理来说，这可是会烧坏脑袋的。然而我当时就是一心认为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我不想打针也不要吃药。还记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所以我也没有被烧坏脑，也没有耽误上学吃饭，而我的一身疑难杂症却神奇的消失了，换来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。直至今日，未打过一剂针，未吃过一粒药，身体健康。记得有一个晚上很难受，睡不着，我便细声细气地和母亲说，我想听师父讲法录音。母亲就用被子垫高我的头，使我半靠半坐，然后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听。没几分钟，便听到我睡熟后匀称的呼吸声了。后来我听母亲说，当时看到我那般情况，他的心很定。他说他知道是师父给他的信心，若是以前，他必定心慌如刀绞，奔波在大小医院了。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了我新的生命，让我能在往后的修炼路上健康前行，我怎能不送师恩？我想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师父不仅给了我一个好身体，危难中师父总是帮我把难的，
只因我想修炼。
从小到大遇到过很多次危难，关于大小车祸就有好几件，
而每次都会有惊无险，化险为夷。小时候有一次，我的腿被一辆成人骑的自行车碾过去，我却毫发无损。我深知这都是师父救了我，而这种力量是无法用常理去解释的。最近就有这么一件事，因为时间近，所以记忆犹新。今年年初的一个晚上，我与母亲在家， 当时我的鞋子底部因为脱胶，我便想用胶水将它粘牢固，就去找来家中的一瓶强力胶，是那种铁罐装，气味刺鼻，具有腐蚀性的工业胶水。
瓶盖粘得很紧，徒手打不开，我便一手将瓶子压住，另外一只手用螺丝刀去撬瓶盖，之间的力是很大的，然后砰的一声，瓶盖啪一下弹到我的脸上，而盖子带出的一大股胶水一下子溅到我的左眼睛里，我顿时觉得一股粘稠而冰冷的液体钻进了我的左眼中，我条件反射地捂住眼睛，哭腔般叫道，妈，进眼睛了。
母亲就在我旁边，她马上跑过来
扶着我去卫生间，一边在我身边不断地说道，快求师父，快求师父，没事的。我也马上在心里念，师父帮帮我，师父帮帮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会没事的。然后嘴上也跟着念出来。在卫生间里，我不断的念，边用水冲眼睛。其实胶水遇水就会凝固，反而不好清理，心中却不慌乱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旁边。
一会儿，我的眼睛能睁开了。我看着镜中自己的眼睛，由模糊渐渐清晰。
我的眼睛没事了，没有任何异物。我哭了，我知道是师父为我化解了这次危难。师父再一次救了我，感谢师尊。看着手上残留的胶水硬化物，我知道若是平常，这些胶水有着强烈的腐蚀性，
多少常人因同类情况而导致残疾，而当时我真实的知道胶水已喷入眼睛，短短两分钟，眼中的所有杂物不翼而飞，师父将我从惊险中救出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我无痛无伤度过险关。师父的慈悲伟大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大法的神奇再一次验证在我身上。
改恶习，明事理，大法使我逐渐成为一个好孩子。师父教给我的无上法理，使我精神本质升华上来。我曾一度染上一些很不好的恶习，尤其是打电动和编谎话，两样恶习一度让我成为大人们眼中的坏孩子。上小学的时候，由于贪玩，跟着别人出入电子游戏厅，然后就像着魔一样迷上了。由起初的看别人玩到自己上阵，由开始的省下早餐费去玩到编谎话向大人要钱，甚至偷钱。而这些恶习在父母遭非法判刑关押不在身边后变本加厉，着实已经是一个不良少年，在修炼路上渐行渐远，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初中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并没有因此丢下我，只因当初我想要修炼，师父就把我当弟子带。哪怕我只是知道大法好，学过少量的法，心存善念，师父就将真善忍的法理深深印刻在我的心中。所以我的本质是想归真的，是想向善的，是想做好人的。因此在大人同修回来后，我跟着学法多了，很快就在思想中归正，找回自我。期间又犯过几次同样的错误，但在大法的威严和教导下，我一次比一次做得好，思想一次比一次归正，最后就把它去掉了。我在学校的成绩也逐渐提升，然后在师父的看护下顺利升高中上大学，直至现在做着一份稳定的好工作，亲朋好友称羡。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，我自己并无多大能力，相对的，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染上这些恶习，最终害人害己。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，诱惑无处不在，想要做坏事容易，做好人难上加难。师父不仅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好身体，也教给我修炼的真理，使我明白真相，从本质上升华上来，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好孩子。这是千金难求的，我怎能不送师恩谢师恩，谢谢师父。以上我所举的几个小例，也只是我在这20年的修炼过程中所受师恩的沧海一粟，而我也只是千千万万个受到师父看护的修炼人中的一员。我也想能让更多众生知道，李洪志师父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青莲弟子把修炼与救人摆在第一位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6年4月25日。我于1996年7月底出生，是和妈妈同修一起得法修炼的。小的时候上学放学路上都跟妈妈同修一起背法背红吟，平时有时间就跟妈妈一起听师父讲法录音。上小学时，我也很愿意让妈妈给同学讲真相劝三退，上初中后变得贪玩了，也不好好学法了，也不愿意让妈妈给同学讲真相了。因为以前给同学讲过后，他们会在学校一直说，那时我出于保护自我的私心，就不愿意让妈妈讲了。上了高中以后，我把高考看得很重要，认为那是改变命运的事情，因此把学习看得很重，名利心也滋长了，一心想考个好大学，把修炼看淡了，学法时间少了，很不精进，
结果没考上好大学，上了一个一般的大专院校。2015年春天有一次回家过周末，妈妈和我交流说，你觉得你这样能跟师父回家吗？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很清楚自己的状态。睡觉前看着家中供的师父法像，想，师父啊，我这么不精进不争气，您还要我吗？当天晚上梦中真的见到了师父，师父说还要我。醒来后我特别高兴，原来师父还要我，谢谢慈悲的师父。其实师父一直在点悟着我。最早在刚刚上高三时，我一个脚趾甲剪得过短，导致脚趾总流脓水，走路也痛。从小养成一个习惯，身体不舒服时一学法就好。其实师父是让我学法呢，可当时没悟到，学法还是不多，现实的诱惑太多，自己又太贪玩。2015年春天，我的右眼眼皮周围皮肤发红还蜕皮，每当我学法多时眼圈就很正常，每当我学法少或与常人发生争吵或心性没守住时，右眼圈就会变红。我悟到是师父让我快点精进呢，真是多多谢谢师父。我开始大量学法了，我把转法轮带到学校，抽时间抓紧学，得了法的生命真的离不开法。后来舅舅同修把法给我放在手机里了，更方便我学法了。尤其暑期这两个月每天大量学法，我能体察到自己突飞猛进的升华，一关一关都在过，痛苦又幸福，痛苦的过关，幸福的是我在法中精进着。以前都把小朋友带到妈妈跟前，让妈妈给他讲真相。暑期因大量学法，意识到我也要讲真相。我高中有一个好朋友，一直想给他讲真相，总不知如何开口。我想救他，就求师父帮我。一天，他主动约我出去玩，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给他讲真相的。我们一起逛街时，找个机会我把心一横就讲了，结果很顺利，他退了团队，并愉快地接受了真相光盘，还提出了许多不明白的事情，我尽量给予了解答，他真的明白了真相，得救了。2015年暑期在驾校学车，教我科目二的教练人挺好，就是脾气急，对人没耐心，与我的脾气很相像。我去练车，他对我总是一天夸奖一天训斥。有一次我被训了两个课时把我训懵了，但我很清楚是师父让我提高呢。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，教练表现的不足恰恰是我不符合法的一面，让我在法中归正呢。能当我的教练也是有缘人，我也要给他讲真相，但是总觉得有阻挡，一时没讲成，导致我科目二考试没有通过。其实我车练的没问题，我就想是不是师父点悟我，不让我错过有缘人呢？我必须给他讲真相。在补考的前一天，我顺利的给教练讲清了真相，他三退保平安了，我也顺利通过了科目二的考试。我有一个初中同学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他老家是湖南的，到初三他就回湖南上学了。暑假他回到石家庄，我觉得他真是来听真相的，见一面很不容易，我一定要把握机会。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共有四人，其他两人妈妈早给他们三退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那两人与我们分开去逛街了，我与湖南来的同学就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顺利地给他讲了真相，他痛快地三退得救了。就从这个暑期开始，我每周都与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讲得很少，感觉讲得还不是很好，今后我要多讲真相。其实救度众生只有我们有这个愿望，师父都会给安排的，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是法的威德，谢谢师父。我现在把修炼与救人摆在第一位了，今后我要在法中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师父不愿落下任何一个弟子，我是在师父宏大的慈悲点化下醒悟的，是师父唤醒了我，我才有机会回到法中来。希望和我有类似状况的同修赶快回到大法中来，大法才是我们的归宿。 时间真的很紧迫了，不要再执迷于常人中了，常人中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，让我们快快精进，一起跟师父回家吧。
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三首诗《寻》，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吧。寻，迷迷尘世路，尽拔苦难步，来前本是天上王。寻，为法来世间，要精进，别误登归步。提醒大法小弟子们平时注意复习。接下来我们要一同学习红吟三的第四首诗《观感》。我先给大家念一遍：观感，生在苦难中，半生两袖空，一朝得法向上冲。快做好三件事，救众生，回归不别松。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跟读一遍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观感，生在苦难中，半生两袖空，一朝得法向上冲。快做好三件事，救众生，回归不别松。希望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且背诵下来。好了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